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1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刘鹤率代表团赴美谈判，北京有什么期待？朝鲜出尔反尔，威胁要取消定于6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马英九因泄密罪被判刑，台湾蓝绿阵营各自解读。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习近平荣登世界权势人物榜首却不许报道，中共忌惮什么。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朝鲜突然威胁要退出即将与美国举行的峰会，使人们对两方是否有可能达成去核协议产生新的疑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意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晤，试图在终止朝鲜核项目以换取安全保证和结束惩罚性的国际制裁的问题上达成一项协议。然而朝鲜副外相金桂冠星期三通过朝鲜国营媒体朝中社发布了一份声明，批评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所发出的放肆言论。博尔顿要求平壤在获得任何补偿或让步前呢，需彻底关闭其整个核武库、弹道导弹项目以及化学武器储备。金桂冠对美国不妥协的立场表达愤怒，并且表示朝鲜有可能退出川金峰会，除非川普政府怀着通过对话改善关系的诚意来行事。在金桂冠发出上述言论前不久，朝鲜突然取消了原计划于星期三进行的韩朝会谈，并批评正在进行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近期将在日内瓦举行，由于没有收到邀请，台湾努力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愿望已经落空。不过国际社会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呼声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呢，有台湾媒体申请采访本届世卫大会，被拒绝核发采访证。国际记者联盟主席日前表示，这种做法不能接受。除了美国、欧盟、加拿大之外，台湾的16个友邦联合致函世卫组织，要求将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提案列入今年的世卫大会议程。今年是世界卫生组织成立70周年，今年的健康主题是全民健康覆盖。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日前表示，导致台湾今年仍不能参加世卫大会的原因是民进党当局迄今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存在，不能参会的责任完全在民进党当局。香港 Now 电视台的驻京记者和摄影师星期三上午前往采访内地维权律师谢燕仪出席北京律师协会的一个听证会，他们在现场呢就受到了警察的阻止，并收走了该电台摄影师的驻京记者证。摄影师随后呢还被强行上了手铐，押上了警车。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还说，这名摄影记者有伤，敦促北京当局尽快释放这名记者，让他就医。香港民主党立即就上述事件发布新闻稿，该党主席对港媒记者最近在内地采访不断遭受暴力表示谴责。北京当局对于事件的说法目前不得而知，港媒记者北京被拘事件的细节还有待于进一步披露。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本星期进入了关键阶段，素有习近平经济智囊之称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团于5月15号抵达华盛顿，将与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及其他高级官员会面。对于本周的谈判，中国方面有什么期待呢？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来为您介绍最新情况。艾德你好。
徐波你好。
对于本周的谈判，美中双方都有很高的期待，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协议。不过双方仍然担心呢可能会发生的贸易战。那艾德先生，请您介绍一下北京是如何看待这一次贸易谈判的呢？艾德。
在北京整个感觉有一点像暴风雨前的平静。虽然这几天有一些比较乐观的信号，比如美国总统在推特发表的命令，寻找办法让那个中兴公司继续经营，中国政府也表达了他愿意，他有意愿有所调整的地方，比如说跟美国一起来面对贸易逆差的赤字，但是整体来讲展望还是很模糊。今天官方媒体提到了贸易谈判的新闻比较少，今天晚上新闻联播主要重点是放在领导人的活动。今天新华社的一篇短篇新闻只有简单列了一下刘和抵达了美国的消息，以及他率领中方代表团的成员。之前穆努钦访华会谈后，双方有比较大的分歧，但都表示希望保持沟通。可以说目前贸易谈判已经进入一个关键的阶段，也可能是双方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阶段。基本上美国跟中国已经表达了他们的开价，但是现在要找到一个中间之地是非常关键。徐波，
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呢还有一个在这个美中贸易方面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为期两天的第十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呢刚刚在北京闭幕。与会的美中代表是不是谈到他们对华盛顿举行的贸易谈判的这个期待他们有没有提出任何建议呢？艾德，
这个会议已经结束了，不过双方他们到现在的位置还没有提到一个联合声明。在会议当中，美中企业代表和前高官代表表达了他们双方对经贸关系的关切和乐观。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会议开始之前又会见了采访美国代表团。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出发之前也会见了部分美方代表。昨天在开幕仪式上，中国商务代表张肖强他介绍说，他们原本要考虑要进行一个一带一路数字经济等为重点的小型对话，但他们后来决定要放重点在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经济形势。在今天会议结束之后的记者会，魏建国说这一次他们对话取得了成功，双方的争论是比以前要少。美国商会中国中心主席王杰也表示了，美国商会不同意川普当局加征关税缩减贸易逆差的做法。但是我们来听听看当时的一些视频，让您更进一步了解。
好的。
但是双方在一些重大的贸易问题的认识上仍然有较大的差距，发生贸易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作为一名长期关心并把推进中美经贸合作作为己任的人士来说，我感到十分担忧。
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把目光转向朝鲜。今天呢朝鲜突然取消了这个韩朝高级会谈，并警告说川京会呢可能无法如期在这个新加坡来举行。那么这个消息就引起了这个国际间的广泛关注。那么请您介绍一下中国外交部对此都有什么反应呢？艾德。
外交部发言人吕康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他说，半岛朝鲜的缓和局面是值得所有有关各方面的珍惜。他也鼓励的朝韩双方按照半门点宣言所体现的对话和谐与合作精神继续努力。陆康也说了，为了延续和巩固目前半岛局势缓和势头，有关各方面应该互相释放善意，避免采取相互刺激引发紧张的行为。 专家认为，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朝鲜提出了警告，是因为美国跟韩国进行的军事演习，但另外一个理由是朝鲜的领导对美国团队的一些讲话有不同的意见，还有朝鲜似乎对契合在改变主意。今天中方虽然没有说得太明白，总体感觉是他的立场是美国跟韩国应当停止他们的军事演习，释放善意。但我们知道美方的立场是这些军事演习以及制裁一直到朝鲜契合不会停止。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艾德在北京的连线报道。现在我们来关注台湾。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被控泄密案，台湾高等法院这个星期二呢宣判有罪，并处以4个月的徒刑，可以以罚金来取代，也可以上诉。那么至于这项判决是否公正，以及是否有政治外力介入呢？台湾蓝绿阵营则有各自的解读。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请他来介绍相关的情况。永泰你好。
许波你好。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泄密案的来龙去脉，马英九为什么遭到起诉？
是这个案子啊，它事实上是在这个5年前呢、发生的，2013年。那么事情是有点复杂啊，我把它简单的做点介绍，就是说当时呢马英九是这个在位当总统，那么台湾的这个有一个这个检查的单位叫特侦组啊，那么他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检察总长呢叫做这个黄世民啊，那么他们透过这个电话监听啊，发现这个当时的这个立法院长王金平，那么和民进党的这个立法院的这个党团总召柯建铭之间的这个有这个比较可疑的对话啊，涉及了这个向这个检察人员来进行这个司法官说啊，那么因此呢这个黄世民就把相关的资料呢就很快的交给了这个马英九总统。那么马英九在得知这个相关的这个监听资料之后呢，那么也召集了这个当时的这个行政院长江宜桦，还有就是总统府的副秘书长啊，那么来进行这个讨论。那么事实上马英九随后也召开记者会啊，那么等于算是指责这个王金平啊，那么涉及了不法的这个司法官说啊，甚至呢接下来这个国民党方面呢还这个要撤销这个王金平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党籍啊。那么台湾当时的这个很多媒体形容为这个马王的这个9月战争啊。那么结果不过后来有一些发展令马英九有点难堪的事啊，就是说台湾的这个法院进行这个调查之后呢，事实上这个所谓的官说罪啊并不成立啊。那么柯建铭还有这个王金平呢都在这个证据不足的情况之下呀并没有获罪啊。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有关于这个开除党籍的事情啊，王金平也提出了这个法律的这个诉讼啊，结果他还胜诉了啊，就保住了这个国民党的党籍。所以相关这个情况来讲呢，在马英九这边的话呢，在这个地方法院一审的时候事实上也认为说他的这个泄密案是无罪的啊。那么结果在这个昨天这个高等法院的这个宣判竟然是逆转啊，台湾媒体用逆转来形容，就是是4个月的这个徒刑有罪啊。那马英九当然也很震惊，他表示他是这个不接受这样的判决，他也会提出上诉。那无论如何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监听案件最后演变成这个前总统被判这个有罪，那么也是继这个台湾的前总统陈水扁之后呢，马英九是第二位那么被判刑的台湾总统。许波。
那么对于马英九被判刑，这个台湾各界呢看法不同，台湾蓝绿阵营是如何解读马英九这种处境的呢？永泰。
对，好的。那么像是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主席啊，那么他就吴敦义啊，他今天在这个国民党的中常会之前他就表示说了，他说这样的判决呢令人非常的这个讶异啊，那也当然强烈的表示遗憾。那么他说这个事实上台湾的这个宪法呢是有赋予这个总统啊有所谓的这个院际的这个协调权，就是说总统是可以召集这个像是行政院长啊立法院长来做一些这个协调的这个讨论的这个情况。但是呢这个高等法院呢却等于算是否定了这样的一个宪法赋予总统的这个权责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曲解法令呢他认为这个高等法院是要这个 刻意的要来羞辱这个马英九啊，那么他觉得这样判决是没有人可以相信的。那么吴敦义的说法是说，马英九被这个逆转啊判有罪呢，那么他说各种政治力量呢不当干预的这个传闻不断啊，他还是用传闻了啊，他说这个司法独立审判的这个公正性呢，目前在台湾是受到了高度的质疑。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绿营方面，就是这个所谓当时的这个告发人啊，就是民进党的这个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铭，他是还是紧咬着马英九啊，认为说马英九是在玩弄这个权力啊，透过这个总统的这个位置啊，在玩弄权力。同时他也认为说马英九呢不应该这个来再延续这个威权时期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继续的用特务来治国、啊、那么长期的这样违法监听，他也认为这个马英九呢应该要接受这样的判决啊。那么无论如何，那么马英九已经提出上诉了，我们就看台湾接下来的这个最高法院那么将如何审理那么这起大家非常关注的前总统被判有罪的案子。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张永泰在台北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对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习近平荣登世界权势人物榜首却不许报道中共忌惮什么。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 @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福布斯杂志呢最近公布2018年世界最具权势人物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名列榜首，各国媒体纷纷报道，但中国媒体报道之后却有删除，目前在中国的任何网站上你都找不到这类报道和消息。究其原因，问题恐怕出在福布斯杂志有关习近平的评语。这段简短的评语谈到习近平权势时呢，在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特别提到习近平享有的个人崇拜是毛泽东之后不曾有过的。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集权改制，尤其是个人崇拜卷土重来，已经在中共党内外引起反弹。此刻习近平被评为世界最具权势人物，以及福布斯几近阔客的评语呢，当然会让中共高层感到不快。那么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谈谈习近平集权，尤其是个人崇拜引发的争议。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维权人士、独立时评人胡佳。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在河北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资深传媒人士朱欣欣。朱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胡佳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习近平他荣登世界最具权势人物榜的这个榜首，这本是一件好事。美国总统，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啊、日本首相啊、俄罗斯总统，甚至德法英等世界大国领导人都在榜上名列前茅。那我首先请问北京的胡佳先生， 为什么北京不准许报道呢？中共怕什么呢？
这个全世界最具权势的人，他不是美国总统，不是联合国秘书长，也不是这个欧盟的这个就是也是总统吧，这样，因为他们都受国际法的限制，也受国内法的限制，还有三权分立啊这些。但是中国的习近平他不同，他是主席，是独裁者，中共制定的宪法都要臣服于他，为他服务，所以他享有的这种特权是世界其他各国的首脑完全不可比拟的。而中国又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在全世界的话，它经济总量排名第二，政治的影响力也日益增高，成为继布鲁塞尔和华盛顿之后的又一世界强权。所以在这个境况下的话，那么习近平的的确确享有着就是那种沙皇般的地位。那中国的媒体，我觉得他最初的报道呢，是以一种哦厉害了我的国，是用这种心态去做这个宣传的。但是发现福布斯这个评语之后的话，他明白其中的意味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厉害了我的国。这个厉是什么意思？就是周厉王，一个暴君。所以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的话，他们就立刻禁绝了所有媒体在上面关于习近平的这篇评述。
好的，那我来请教河北的朱欣欣先生，您了解这个中国媒体的这个作业流程，您觉得这是媒体的一种自我审查呢，还是得到了中共高层的禁令？为什么不许报道这类消息呢？
按照中国官媒的这种运作的方式呢，肯定是高层下令啊，禁止报道。我想呢，这与这个福布斯这个对习近平这个评语有关系啊。我们都知道中共历来呢在许多方面都是言行不一啊，有的事情可以做但不可以说，有的呢可以说呢但不可以做啊。这个官方媒体呢这个舆论呢对习近平这种宣传呢啊就属于这种这个不只能做但不能说透啊，明明是在抬高习近平但又不愿意承认呢，让人别人说是个人崇拜啊。毕竟呢中国在文革之后呢对个人崇拜进行过批评啊批判，现在呢这个中国的民众呢也今非昔比啊，个人崇拜呢可以说是普遍的遭人反感啊。另外呢说我想呢，如果把这个报道呢让中国民众得知呢，我想呢中共也这个害怕呢让民众了解啊国际社会对习近平这种评价与态度，反而呢不利于习近平在国内的形象和影响力。主持人，
好的，那么看来问题呢是出在这个福布斯对习近平的这个评语。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福布斯这个杂志啊对习近平这个简短评语。这个评语呢是这样说的，说习近平领导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和经济第二大国，牢牢掌控了中国唯一的政党。中国全国人大今年3月通过宪法修正案，扩大了习近平的影响力，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习近平享有的个人崇拜是毛泽东之后不曾有过的。那我们请问啊，北京的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福布斯的这个评语？您觉得它符合中国和习近平本人的这个实际情况吗？
这个福布斯杂志的这段评语呢，在外媒中还算是恰如其分的，比较客观，他没有夸大这个事实。因为你如果现在能到中国来的话，大街小巷都是就是全都被习近平什么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啊这样的标语口号所覆盖所笼罩，你基本上是每走200米就都能看得见。而且如果你看不见这个地方的话，那么这个地方肯定是出了问题的，它肯定就是不会，就好像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那种方式似的，那这个地方的地方官他就可能不管是他哪个级别的，他都可能受到这种类型的处罚。那么你打开网络上百度腾讯这些最常用的界面的话，第一条蹦出来的绝对是跟习近平有关的，他的各种丰功伟绩，他在他的青年时代的这种成长，在现代的这个各种的这种大的手笔啊，这个就是伟大的这种改革的措施啊，这些还有在他作为这个权力至上的这个类似于君主的这个地位下的话，才是符合中国的所谓中国梦和中国的这个伟大复兴的前景，全部都是这一套的东西。就是说每天不停的给你灌输，每天打个新闻联播的话， 至少有十分钟的事情是跟他有关的，这个在以前的中共的统治者中是前所未有的。
好，那我再来请教朱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福布斯这个评选结果？您认为习近平他确实他的权势超过了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力、最有权威的这样一个领导人了吗？真的是这样吗？
啊，我不认为习近平的这个权势呢能够超过川普，啊，成为世界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其实呢，所谓权势，不仅是所拥有的这个权力的这个地位。更重要的是权力的这个基础啊，它是否具有这个合法性，啊，是否有坚实的党内外的这个民意啊，真正的拥护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权力这个运作体系啊，它是否高效啊，各种资源呢是否充分，也就是说，权力的经济基础啊，它是否能够充分的调动和利用啊，这些方面呢，习近平都远远比不上川普啊。他仅仅呢，我觉得他在中共的高层有一定的影响啊，别说是在国际社会，就是在中国啊，由于这个旧的官僚体制这种惯性啊，习近平的这种权力呢，也很难真正的全面落实到这个基层啊，他的影响力很难啊落实到这个下面去。即使在某些方面可能到能够落实下去呢，也很难持久啊。最终呢，我想呢，如果习近平改造不了这个制度，这个体制，他只能呢就败给这个体制啊，因为呢他想挽救中共呢就必须得动大手术啊，甚至呢或者像这个赵紫阳啊曾经提出过的，有必要培养一个这个反对党啊，因为这样做呢不仅有利于中共，更有利于国家。主持人，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把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接到线上来，看看他们啊都有哪些想法和评论。首先我们接电话，湖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我以前啊我就想这个事情呢，中国如来开放是一个军事化开放，一个国家是在一个首相，一个民族是在一个集体，一个国家的一个家庭是一个劳动的创造，是个大小，主要就是这个国家这个行，国家这个首相有没有这个能力改革换天。毛主席他想分割喊斗就斗，也是毛主席说的事。徐主席，徐主席，徐主席，万万岁，徐主席，万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好的，谢谢湖南的王先生。湖南的王先生有些口音，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没有啊？下一位还是湖南的袁先生，湖南袁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就说习近平他就是那个口气很，就是口号喊得很响。真正他有没有真正那个很大的实权呢？也难说。就现在造这个舆论造得很大。但是像当年毛泽东一样，把他威信竖得很高，毛泽东啊绝对权威。结果毛泽东一倒下来是后面他的老婆也发生了反革命集团起翻。所以你别看他现在大了他，但是实际实权，我看他还是不完全掌握那个，
好的，
还是好像他是有一部分。
好，谢谢湖南的，谢谢湖南的袁先生，明白您的意思了。下面网友的评论，我给大家选读一下。这个 Dr. Amp 这位网友他说，如果这个权势排行榜。排行榜呢比的是个人权力，那不出意外，未来十年排行榜第一都是习近平。皇帝妃 Christine 这位网友说呢，说中国生产了全世界最多的独裁者，拥有最长的独裁奴性的历史，全是这个民族自身的原因。玉玺他说，西方媒体呢把习近平啊放在最有权势的位置上，一定是不安好心，一定是西方媒体要抹黑习近平是独裁者的一个这样一个阴谋。不管你信与不信，反正习近平是信的。暮色月痕，明目张胆的搞个人崇拜，还把当今的中国人当四五十年以前的中国人，那是痴心妄想。最后 Frank故这位网友说呢，他说习近平取消任期制使金正恩对他刮目相看，四十天内连见他两次，这好像呢是有一种啊这个赞赏的这个口吻来形容习近平。不管大家说法如何，也不管呢习近平是不是当今 最有权势的这个世界领导人。我们看到他集权这一点呢是不可否认的。我们首先看看习近平这个集权措施。自他2012年当政以来呢，观察人士就认为他与其前任有明显的不一样，有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特别热衷于抓钱，抓这个权力，通过种种手段把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里来。啊，胡先生，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个最明显的是，就是说习近平重整了国家权力结构。
嗯，
那么他成立了诸多的各种各样的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的总的负责人都是他，而且呢，这些小组都是中国的命脉啊。当然，除传统上中央军委这样的机构，那么我们知道，当政法委出了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时候，都以为是个历史的进步。但习近平旋即就成立了超级政法委，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他自任领导人。这种类型的小组的话，从军队的、司法的、宣传的，这个到各种各样的这个经济的，以及就是说，有的时候细密到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的程度的，那么他全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边。这个李克强就成为了一个像使唤丫头、像一个跟班一样的这种角色，也包括其他的几个常委在他换届之后吧。那么还有就是说，他任用了大量的酷吏，像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像这个新任司法部部长傅政华这种类型的这个官吏。那么他们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劣迹，比如说驱赶这所谓低端人口，比如说打压这个709律师啊，但是却在这些他们的所谓劣迹上获得了首肯，获得了这种前所未有的权力方面的重托任用，成为封疆大吏，成为这个就是说各个那个政法系统以及这个经济系统的这个掌门人。所以说习近平对于权力的渗透的话，带有他强烈的个人色彩和他的帮派色彩，他已经用他个人的这种就是脉络吧，掌握了这个国家所有从政治到经济的命脉。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朱先生啊，您怎么评论这个习近平的这个集权？您认为他有证明自己改变中共先前的集体领导体制、实行大权独揽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和这样一个合法性吗？朱先生。
嗯，我想他的理由是有的啊，但是呢未必就有这个合法性啊。他的理由呢无非就是说，前几年所谓集体领导九龙治水啊，造成一个权力分散啊，这个吏治不严，人人都这个在这个职位未必都负责任啊，另外造成这个贪腐的严重啊，官僚队伍的涣散啊，还有地方主义利益集团各谋这个私利啊，造成这个民怨沸腾。但是呢，这个因为中共的权力的交接啊，一直没有这个真正的建立起这个合法的选举的这种机制啊。他这个交接呢，权力最高权力交接呢，都是在少数人在幕后啊进行操作啊，所以说习近平这个集权呢，虽然他有他的理由，但是呢，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合法性啊。这个另外的这个体系呢，现在这个体系呢，也很难在像毛泽东时代能够适应这个个人的独裁啊，他也很难做到真正的啊这种个人的独裁了。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呢谈了这个习近平集权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再来看看他的个人崇拜这个卷土重来的情况。胡先生，这个福布斯这个杂志的评语呢说，习近平目前享有毛泽东之后从来没有过的个人崇拜，您怎么看这种评语？您有这种感觉吗？谈谈您的观察好吗？
首先呢，今天恰好是文革纪念日嘛。
对的。
那么文革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标志就是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主席这两个字就带有了强烈的专权色彩，类似于像秦始皇那样的暴君的色彩。习近平呢，现在也是国家主席，他把主席这个原来所特定的这个历史含义又重新焕发了现实意义。确实你看到，就是说在中国所有的意识形态系统高校里边纷纷成立各种这个习近平思想研究会或者是研究院、研究所，你不成立的话，你都是等于说被这个体系排拒在外，你都是没有表达你的忠心。那么，在这个什么中共一大呀，他们回去所谓就叫是什么评调吧，也是一种纪念的形式的时候，习近平一个人走在这个队伍前面，而一大外的上面就写着那个墙上就写着他的话， 这样呢，这个类似于毛泽东当时开会的时候，比如说他把自己的像也挂在这个会议现场，是一个意义的。这种形式的话，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代，我基本上是没见过，因为在那个时代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嘛。
嗯，
这样呢，那么就是说习近平的这套方法，其实为什么我们管他叫毛进平和习泽东呢？因为确确实实从精神上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朱先生啊，经历了这个疯狂的这个文革时代之后呢，我们说个人崇拜已经是一个臭不可闻的东西了，那么为什么能够现在在中国东山再起呢？朱先生。
嗯，我想呢，这个跟中国这个长期以来千年以来这个皇权专制这个造成这个奴性的文化有关系啊。但是呢，我认为现在的这个习近平所搞的这个啊，他的这个媒体啊所搞的这所谓的个人崇拜呢，还谈不上他真正的个人崇拜啊，他真正建立不起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要真正的搞个人崇拜，除了他有一定的权力，还需要个人魅力啊。与毛泽东的时代相比呢，这个毛泽东时代这个大多数啊党内外人呢对毛泽东还是真心的崇拜，是吧？现在呢，这个对习近平这个所谓的个人崇拜呢，完全无法和这个毛泽东那个时候比啊，因为时代不同了啊。现在的中国人呢，说实在的，除了崇拜金钱啊，很多人除了金钱和这个权力以外，很难再崇拜某一个人啊。现在这个对习近平一些吹捧啊，这些包括习近平现在的所谓的一些亲信啊，实际上都冲着他的权力去的啊，未必是真正的对他个人有那样的一个信服啊，推崇。另外呢，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现在看起来的那个表面上的那个人崇拜的那种狂热，实际上仅仅停留在这个官媒的宣传中啊，以及人们的这个口头上，其实都不是真实的啊。这个完全都是这个官媒根据政治需要啊，这个人为的制造出来的，完全没有这个令人信服的那个根据和基础啊，都是空中楼阁啊。所以说他越搞得热闹，越搞得这个夸张，实际上呢越起到一个反效果啊，甚至这个成了笑话，这个产生这种喜剧效果了。
嗯，
主持人，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个人崇拜呢，我们看到不管这个习近平他的个人崇拜能不能搞起来，但是的确现在在搞，并且搞得很疯狂。比如说呢，现在我们谈到个人崇拜啊，人们注意到最近这个深圳特区报，他最近呢用了疯狂的文革语言来形容习近平。比如说他说要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要把重要讲话精神刻进骨子里，融入血液中，落到行动上。这是深圳特区报现在的说法。那么我们对比一下文革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口号，要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这是当年文革的口号。如果你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这是何其相似乃尔。那么人们呢就不由得不产生一种恐惧啊。胡佳先生，您可能还年轻，就是说呢您对文革的记忆不是太多，但是呢您也可以通过这两个口号的对比能够看出文革是不是在借尸还魂呢？胡佳先生。
我生于1973年，所以呢跟文革只有3年的交汇期，那时候我的确还没有太多的意识。但是我父母都是右派嘛，所以说从小的时候来讲的话，他们这些右派中谈论的跟文革有关的事情的话，慢慢也都让我耳濡目染，了解一些。就是说刚才您说到的个人崇拜，比如我爸爸就亲眼见过有人把毛主席的像章，他们管毛泽东叫老头子，就是别在肉上，这样来表忠心。然后还有那个年代，如果谁砸碎了毛泽东像，或者是就是说在话语中啊什么有一些稍微有一些那个措辞表达的不适合不敬，那么立刻就是现行反革命，就会可能被处决。这样呢，那个疯狂的年代的话看似已经过去了，但是我就是说从我个人虽然是两代人吧，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情境中，文革成为了现代进行时。
温家宝总理啊，前啊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呢，他在2012年 他在这个两会结束之后呢，他举行了一个记者会，啊，也是呢向权力告别的这样一个仪式吧。但是他在这个记者会上说了一句哈啊非常令人发人深省的这样一话，他说呢，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他说文革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演。如今我们重温这个温家宝的这句话呢，是不是非常让人发人深省？仿佛现在呢，时光又倒流，又回到了文革时代。这个朱先生，您有文革的经历，您觉得是不是这样？
对，是的，是的，这个我是出生在1960年大饥荒中啊，我的中小学都是在文革中这个度过的，啊，可以说是文革的那些武斗啊，批斗会呀、啊、造反呀、啊，这些我都经历过。虽然我没有参与，我是一个旁观者，但是说确实是亲身这个感受过啊。再加上呢，我们家属于黑五类啊，因为我父亲呢，因为参加过这个在年轻时候在师范学北京师范学校参加过这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啊，属于这个孙中山创立的这个国民党的青年组织，所以说呢，尽管他参加过这个中共的军队。也这个去过朝鲜战争，参加过朝鲜战争，可是在肃反的时候呢，就凭这一点就让他提前的转业了啊。所以说在文革的时候，我父亲呢曾经9个月住牛棚，在过春节的时候都不让回家。我春节的时候呢，我和我母亲得给我父亲这个送年饭，都被这个造反派拒绝这个留下啊，这个我记忆特别的深刻啊。所以说我们家呢，这个老人们和许多这个毛左的这个老人完全不一样，他们保持了一个正常的这个思维和生活这个体验，对这个毛泽东和这个文革深恶痛绝啊，可以说是，啊，这个可以说是，在我们家这个毛泽东的这种个人崇拜啊毫无地位啊，这个另外呢，我讲呢，这个之所以现在又拿起文革这一套啊，说明呢文革没有真正的进行反思。跟中共呢，这个禁止人们啊公开的谈论文革啊，这个进行研究啊，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现在那个在这个官位的大部分都是说五零后达到了这个权力的顶峰，这批人他们呢对这个上行下效啊，对这个习近平这种看他的眼色行事啊，啊习近平需要什么他们。很可能这个及时的揣摩这个上意啊，他对文革这一套呢，他们很熟悉，可以说是驾轻就熟啊，啊，随意就可以拿来啊，因为他们的思维、他们的语言都是在文革的这个生活在文革之中，啊，随时可以拿出来使用啊，所以说现在这个搞这种个人崇拜呢，说明中国对以往的这个包括文革在内的这些政治灾难。还缺乏真正的反思，
所以呢，对，所以有人说深圳特区报写这类文章的人可能一定是一个，也许是个80后，他根本不知道文革的这个悲剧是怎么回事，因此呢他才把这个文革的语言几乎原封不动地搬到了他的文章当中。现在呢我们看到有许多网友评论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樊吴这位网友说，看似犹抱琵琶半遮面，娇柔造作，装作矜持，其实呢这个人脸皮是很厚的，大言不惭，口口声声要走到世界舞台中央，还说呢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眼下制裁中兴呢又把赵家打回了原形，所谓高科技不堪一击，皇上的新衣被人家说穿了，所以赶紧藏着点。同事这位网友说呢，我认为这一次世界权势人物排行榜呢是一次反讽，又或许是外国媒体和组织并不懂中国高层的这种关系。如果这次3月份的人大不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习近平可能是评不上第一的，这次评比也就是满足一下习近平的虚荣心。黄耀庭这位网友说呢，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皇帝敢公然立法保护统治者可以胡作非为，习皇帝做到了，习皇帝以依法治国为由公然设置令人啼笑皆非的法律，用以保护统治者践踏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毛泽东及历任皇帝都自叹不如。 Diosis 下这位网友说呢，说习某人没有毛的影响力，下面的官员表里不一，奉迎不过是自保的演戏，下台之后恐遭不测。那么我们就借着这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呢，我们接着往下讨论。啊，这位网友就认为呢，说是下面的官员表里不一，不过是奉承习近平。所以有人就把个人崇拜呢归咎于溜须拍马的这个地方官员，比如像深圳特区报的这位文章的作者，认为呢这是地方官员在阿谀奉承，甚至呢是在高级黑这个习近平。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记得北京市委副书记有个叫李希明的，他被抓的时候有一条重要的罪名，就叫妄议中央。对于习近平的思想以及他的这套就是说统治理论的话颇有微词。所以呢，因为中共有一个现在有叫监察委嘛，以前叫纪委，习近平统治时期的话空前的强化了这个系统的作用，他对统摄官员，让官员们都风声鹤唳，如履薄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那么为什么那些您说到那些阿谀奉承的，包括我看那个什么武警总司令啊，然后呢中国的这个军队的那些上将们，这样他们为什么就是说也会说出许多许多的没有半点军人骨气的话，完全就像一个奴才一样的这种语言呢？那是为什么？因为习近平执政的头五年抓了很多军队的两个军委副主席全都做成了阶下囚。那么在每一个这种公检法系统军队系统的话，习近平都经历了大的这个整肃，所有的人的话人人自危。为什么媒体的话每天都要刊发一些跟习近平有关的东西？那是为了习近平如果自己在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播到某个台，看到有人在就是说向他表忠心的话，说不定这个官员就能受到任用、提拔乃至肯定。习近平是一个非常陶醉在，虽然他外边有时候可能不显，但是说他其实是非常陶醉在那种万邦来朝，然后呢就是各种官吏给他唱赞歌的这种氛围中的，所以他形成了这种文化。这种文化首先是他自己的需求，才有了下面的这种讨巧，而这种讨巧呢是来自于强大的这个压力、权力压力。
那么胡佳先生呢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首先呢是他有所需求，那么下面的人呢才会这个讨巧。那我来请教朱先生啊，个人崇拜之风愈刮愈烈啊，您认为习近平他知不知道这种实际情况？有人说呢刚才胡佳先生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呢还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您看是不是这样？
对，我是这样认为的啊。这个中共的官方媒体呢，对习近平这种个人崇拜的这种私人定制啊，实际上是真是出于这个这个君上的这种需要啊，肯定是他允许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缺乏这个选举的这种程序的合法性，同时呢也缺乏呢他的应有的资历和政绩啊。官媒宣传的那些假大空的东西，实际上很多的成就并不是他的，而是延续这个前几任的啊这个一些政绩，甚至呢可以说其实这些政绩都是老百姓创造出来的啊。中共呢和这个官方啊，这个官僚体系啊，根本不但创造不了什么政绩，而且竟是可以说是这个挥霍民脂民膏嘛，对不对？因为他缺乏这个应有的资历和政绩呢，所以说难以服众，所以呢还得需要靠官方的吹捧啊。因为中国这个制度呢，也这个形成这种惯性啊，似乎人的权威得需要靠吹捧，靠这个下面来这个为他涂脂抹粉啊，这个才能达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名正言顺啊。这是一个中国长期以来的这种奴才文化的这种，也是一种传统吧啊。因为他也知道啊，仅仅这个有权位不行啊，还需要这个有声望、有权威啊。可是呢，仅仅靠吹捧，这个他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呢，是不可能起到这个真正的好的效果的。因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能当饭吃，老百姓啊，尤其现在的中国人啊，都讲究务实，老百姓希望得到更多的实惠啊。如果他仅仅一直靠吹嘘啊，拿不到这个老百姓看不到真金白银的这些 啊，这个提高他们的待遇，那老时间长了以后，老百姓啊会越来越多的能够啊认清他啊。我有时候坐出租车等等的买东西啊，经常问这个出租司机或者小商小贩，我就问他对现在的习近平什么看法啊，都是这样的。一开始对习近平挺抱希望的啊，反贪污啊等等等啊。可是呢，现在老百姓得不到什么实惠，老百姓就是怨声载道，甚至也就认为他在作戏作秀。好，主持人。
好的，那么现在有许多网友评论呢，回应我们两位这个嘉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法，比如像 Steven Chang 这位网友呢，他说绑架了14亿民众，暂时也可能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可以靠撒币影响世界的，每人每天搜刮10元人民币就是140亿啊，可见敛财不是问题，问题是他周围的人相当多的人呢都是富可敌国的，管理起来难度不小，内斗难免，表面风光，实际呢时时刻刻处在危险之中。 Ed Chow 这位网友说今年修宪以后我就对改革死心了，中国政治也就变得臭不可闻，10年内中国政改绝无可能，政治黑暗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Williams He 这位网友他说习的个人崇拜与毛不能相比，只是舆论在使劲吹，国民没有跟进。那么这位 Williams He 的这个观点呢，我们可以就着他的这个观点我们可以往下跟进，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习近平呢有需求，有搞个人崇拜的需求，地方官员各级官员以及媒体跟着吹，像我们这位网友说的那样，但是国民有没有跟进呢？我看我们的胡佳先生和我们的朱新先生都生活在中国，可能你们最了解情况，胡佳先生，国民是怎么想法的呢？一般普罗大众他们是怎样看待这个个人崇拜这个问题的？
我接触了一些就是普通的民众的话，那么习近平执政5年以来他所主打的这个所谓反腐牌还是对很多人就是说看来是一个进步的表现的，就是说抓了很多大老虎，拍了很多的苍蝇啊，那么这个说习主席是真心实意在反腐，而且呢他反的腐也的的确确是看得见的这种腐，比如说抓这种三公消费啊什么的，让一些官员不敢下馆子了，然后那些公车呢有的时候夹起尾巴，这样不愿就是不会出现那些高档消费场所了，那么有些老百姓就是说对他有相当高的这个评价，再加上中国党的喉舌的这种推波助澜吧，所以的话拥护他的的的确确是有，但是我个人感觉的话还谈不上像毛泽东那种崇拜，说要说非得跳中字舞啊这样的，那么真正跳中字舞的其实是那些就是说各级官吏，那么控制着媒体啊意识形态系统管理，他们在做这种类型的表达，当然社会中也有一些阶层，就比如说像朱先生，像我们这样的一些阶层，像那些律师啊，像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的话，那么他们看待修宪这个问题，为什么当修宪这个消息出来以后的话，那个搜索移民二字的人大量增加，这些人都是明白人，都知道这个国家将会笼罩在一种就是说那种专制独裁秦始皇的这种氛围之下，所以有些人会选择用脚去投票。
好的，那朱先生啊，您了解到的一般普罗大众他们对习近平对个人崇拜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刚才我说过了，我遇见一些这个小商小贩啊，或者是出租司机啊，一些底层民众呢，他们对习近平是一开始确实是对他的反腐给予肯定啊，但随着时间的这个延续呢，他们对习近平越来越感冒了啊，他们有人甚至说呢，你看看反腐，这个现在这个很多这个办事情啊，很多这个都不作为了，办事还是拖着不办，人家也不是说不给你办。态度挺好，就是不给你办啊，都很多官员都不作为，老百姓也挺有意见，没好处了嘛，很多是官员不干了。我有的朋友搞项目也是也说啊，这个现在很多这个承建项目啊，这个招标啊，这个很多工程都停了，没好处，人家也就不干了啊，现在就是这样子。这个官僚体系的惯性啊特别大啊。那另外我接触的更多的是这个知识分子，跟知识分子更不要提了，是吧？对这个习近平这个个人崇拜这一套是嗤之以鼻，可以说是简单的说就是这样的。
好的，
他听说是想不到他很多的这个做法的，十分的这个认为他十分的愚蠢和可笑。
嗯，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再接电话，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你好，天津艾先生。
您好，我问主持人一下，就是这次东耶路撒冷问题，巴勒斯坦被以色列打死了50多人，2000多人受伤，这种人道主义灾难问题为什么不能在这十日大联谈上用大家讨论一下呢？
好的，我可以回答这位天津的艾先生。我们这个节目呢，每个节目每个栏目有它特定的这个主题，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这个节目呢是专门讨论跟中国相关的一些时事话题的。至于您提到那些话题呢，我们有我们其他的这个栏目和其他的节目来覆盖，比如我们下午我们有美国观察节目，我们就集中介绍美国的政治经济还有军事以及呢这个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现在时间剩下已经不多了，我再给大家读两段网评吧。就一位网友叫 STGY007，这位网友说呢，说一个时代需要英雄，这个时代就完了；一个国家需要最有权势者，这个国家也就完了。皇帝妃 Christine，这位网友说习近平本身就是毛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他的思维已经停在或者说就局限在那个荒唐的时代了，其自身也不是什么好学上进之辈，还在生搬硬套毛的那些手段，这种刻舟求剑掩耳盗铃的做法让他根本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愚蠢。我们现在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我想请我们的两位嘉宾这样吧，我们网评先放一下，请两位嘉宾呢再分别做一个结论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胡先生。
这个我比朱先生年轻一点嘛，就是说基于年轻人的这种态度，我觉得我希望更多的和我同龄还有比我更年轻的80后90后，我们能够做那个吹起哨子的人，说那个能够说这个习近平这个暴君他是光着身子在裸奔，在权力的道路上这个裸奔的人，这样的话中国才能够有所变革。
好的，朱先生。
我想呢，这个习近平呢，这个想做强人，想挽救这个国家的危机啊，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他关键是他的这个想做一个强人，他的这个方向这很重要啊。这个一个国家的这个社会的转型呢，需要一个强人，尤其是在从权力走向这个人治到法治这个过程中，需要有一个强力的人物来进行这个推动。但是呢，我很怀疑习近平的他的能力、个人素质，以及他是否具有这样的一个团队，是否能胜任他们这个他们这个所谓的雄心壮志啊。第二点呢，我想呢，中国是否已经错过了这个政治强人的最佳的这个时机了，因为我想起了赵紫阳先生曾经说过的啊，在中国要推动政治改革，只有邓小平可以，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担当起这个责任。我也比较同意这一点啊。现在摆在习近平面前的就是说，如何能够取得这个社会各个阶层的各个利益集团的最大的共识啊，使中国呢从这个权力一元化走向最终走向这个法律的一元化。这是最重大的问题，他如何能够收拾民心党心啊？这个现在整个社会已经溃败了，已经分裂了啊！他如何能够调动起各方面的这个积极性啊，团结更多的人，而不是到处树敌、到处进行打压？这个是真正的强人的一个真正的体现。
好的，
而不是他仅仅有权利。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朱欣欣和胡佳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权力至上封杀批评，中共缺乏的道歉文化。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